各位同修，我们十波罗蜜剩下了第八章的决议波罗蜜，上一次在224页。那么这个地方有说到有十种神变啊，也就是十种神通。那我们倒不需要一一的很详细的看，比较特别的是第四跟第五，这个第四叫做自片满神变，这个跟得阿罗汉道的字有它所引申的比较特殊超乎常人的状态。除掉这个以外呢，也有第五种，第五种是定，禅定的定。那么刚刚这个自片满的，除掉上次讲这个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这一位沙弥的224页，这个沙叫做僧杰吉桑吉卡，桑吉卡的这一个沙弥，这个沙弥7岁的时候就成了阿罗汉，可能是最小的7岁。那还在母胎的时候，他就很特殊啊，这个故事就很简单的。那第五个就是叫做定片满神片，这个地方说呢，在升起禅定了之前之后，或者那一刹那，就是刚刚得禅定的时候，也有他殊胜的啊。那我们应该注意，这里讲的之前之后，还有他本身。这个要升起禅定之前也是有很多的过程啊，那当然有很多殊胜的事。而且明困长老这里是引用清净道论，不过他只有引用的其中一个舍利弗长者的故事，这个也很有意思。那就到225页。那么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当时呢，有这么样，有两个夜叉，这个夜其中一个想要用手啊去敲这个舍利弗尊者的头，这样，但是这个打了一下呢，这样，当然这个舍利弗长老了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这里讲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禅定，定片满神变，是这样的啊。第六个叫圣神变。这个是应该都要有禅定以上啊。那但是有一种，这里讲的这个是省察的意思呢，其实是内心的思维啊，倒不一定是有禅定，但是是因为是有神变啊，应该也有包括在内。主要的是我们对清净或不清净呢，能够正确的如实的观察哦，不会颠倒，这个很重要的。第七个是业报生生变，还有第八个，那么这个都刚好我们讲俱舍论也有提到这个啊，就是有一种神通啊，生变，这一种生变也是属于神境通，就是一般讲的神足通啊，就是可以有变化。那这一种是果报，但是这个不是禅定的，这个是有一些六道里面啊，有一些道他们过去生啊，过去生的特殊的一些造的业。这个包括呢畜生道，畜生道有一些比方说鸟，有的甚至不是鸟，像蝙蝠啊，昆虫啊等等都能够飞。飞行这种能力呢，人道众生是很羡慕的，一般我们很羡慕能够飞。其实如果是小小的昆虫，那一种飞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好，那特别的是这个天神啊，梵天啊，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叫做世上的第一代人，还有阿修罗也能飞。那这些跟禅定没有直接相关，这个都是他们投身啊，投身的这个生命体自然就有这个能力 这都是过去所造的业，是这样。那如果有人喜欢，那就是你要造这种业。那有一个要解释什么叫世上第一代人。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宗教有一种宇宙被创造，被这个造物主创造，但是佛法里面有的经也有这样讲，但瑜伽师利论有很明白的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这个我们说的也叫做娑婆国土，整个宇宙啊是没有边际的，你无法了解这个边际。这宇宙呢，我们佛法讲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因为这实在太大。但是呢，某一小部分有成住坏空，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天文学都知道，比方说我们就算肉眼，我们晚上的时候肉眼往天空看，看得到一些星星。那么天文学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星星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可是其实它已经不见了，就这个都有成住坏空。那现在讲了，就是在这个比方说尘，我们用地球来做例子好了。这个地球我们现在知道很久以前，不晓得多百亿年前，多百亿年前或者更早以前，这个地球会形成。好，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它刚刚要形成的时候，或者刚形成，那就这个时候是没有生命的，没有这个有情的生命。那有情的生命怎么来呢？这个瑜伽师论讲，其实我们的真正的所谓的祖先呢，就是从天上来的。从这个欲界的天，这个欲界的天有一个天叫光阴天，他们有光的，有光的，但是也可能是出产的天。总之他们当然能够飞啊，随意的去任何地方。那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最初啊他们也能够飞，他们也不需要吃任何东西。可是后来就发现这个地上有长东西，就大概是好奇吧，就拿来吃吃看，可能也有一些味道不错。后来就也就变成喜欢吃，因为这个原因呢，慢慢的就变成不能飞。不能飞呢，他们只好留下来，就留在这个假设地球这样子。留下来之后呢，然后呢，不只是这个一个两个。最初来的那个人呢，那个天呢，他以为自己是大梵，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后来也有人来，那就有点像所谓的天使，西方宗教讲的天使之类的。总之还有别的天神也飞来了，那来的人就慢慢多了。后来他们都不能飞，都留下来，结果就慢慢的身体有变化。本来这些天神、这些天人的身体有这些器官，但是没有男女，没有男女的，没有，也应该说没有男女相。在我们的根呢里面的这个性别方面呢，他们其实没有的。可是因为吃了这些食物，慢慢就变化。总之后来就可以繁衍后代，所以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祖先是这些天神。不过这些天神，我说祖先，这是从世俗的角度说，从佛法来说呢，那些天说不定是我们，说不定是我们以前。这个天后来寿命也有期限，后来寿命就结束了。当然他们后来的下一代一直繁衍。我刚刚说我们说不定是那些天，但是这个太久远以前了，我们现在也不记得了。总之这个就是业报生的呢也有这个能力。这个生变指的是飞来飞去这种能力，倒不是变化。因为呢一般来讲这个生变呢主要的是那个前面的可以变化。那另外呢第八个叫具福生变，这个也是业。 而且是要善业，善业。但是这个跟第七种有点不一样。这里用的例子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可以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但是他不是因为一生下来就能够飞，而且这里有解释啊，他要就是要持戒哦，他就是他在他那一生啊，要造了足够的善业，足够的善业配合他过去生的哦，他成为转轮上的这种业配合起来哦，特别是要有持戒，还有做了一些圆满的一些任务，他才有这个能力啊，这种叫做福具福神变。另外呢，还有这里讲，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们也能够飞，跟着转轮圣王在天空中飞，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啊，但是因为转轮圣王的这种殊胜的能力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也都不是很难懂的。总之也有这种状况啊。那我们看下一页226，这第九种，这个是咒术所成的神变。这里讲的也是这一种飞，在天空中飞，或者其他的超乎常人的能力，但是用咒就可以做得到。这个在天空中飞啊，我们现在大概看不到，但是要是从那个西藏的密勒日巴尊者，从他的传记上看，他是可以飞的，甚至他不是修行啊，不是修佛法以前呢，他是修这个外道的，他就能够飞啊，是这样的。那印度也有这种看法，特殊的咒语啊，有特殊的能力，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第十个呢，这个就一般人也可以具备，叫做比比处正加行缘，以这个缘呢所成就的神变。这里的解释呢说，由于某种正加行戒或者努力而获得的成就。那这个刮胡说呢，这个范围很广的，最高的就包括这个正悟啊，因为精进呢而正悟的。这里有个字要改一下，正悟不是正语，正悟的这个道果字，这个是这一种神变里面的最高。那他下一行说呢，包括其他的像一般社会上的工巧业是吧，一些技术性的，还有这个三吠陀，这是印度的宗教所学习的圣典，叫做三吠陀。它是其实它有很多啊，吠陀的经啊有很多，但是它分类啊主要有三种嘛，或者佛教的三藏，但还有世间上的，包括像根咒等等，都可以获得一些成就。这个地方说到三藏，也可以令我们得到很多成就。我们研学这个三藏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学问啊。但是，就算有人真正只是研究学问，他因为精通三藏，他也会超乎一般人。他的文思的智慧也会超乎的。我们现在要有这样的人都不容易了。我前一两年我常提，我们佛教如果能够有一些三藏法师啊，那佛教就能够复兴。因为这个三藏里面的，我们现在学的有一点点多了一些哦，慢慢的会明白很多东西。这些都是以前我们不熟悉或者根本不知道的，一旦知道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佛法里面的内涵啊，是这样。那么愿意进一步修行，那么就这个内涵能够跟自己结合在一块啊。当然，世间的成就，出世间的成就，经由三藏，这个是都可以做得到。像我们汉传佛教，现在以佛教界来讲，就是那个专门研究戒律的， 长老，这个都在我们佛教界受到很高的尊重。啊，是这样的。好，那这十种神变呢，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段说，在以上十种神变之中，重要的是那个觉意神变。那觉意神变呢，是如果是具色人来讲啊，这个要有禅定的啊，但是不一定是圣人才有，以圣人有的更殊胜啊。那这里也讲说，像周利盘陀尊者他们所拥有的。周利盘陀尊者的故事也是很有名啊。那这一种可以变化，就是变化出很多的身体，同样的身体啊，是这样的。这里是说呢，如果不拥有没有禅定啊，那是做不到的。一般人如果也想要这样做，可是没有禅定啊，哦，还有其他的这个条件，那是做不到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神变这个地方和我们的觉意波罗蜜不是每一项都有必然的关系。我们看下面就知道，这个觉意波罗蜜最主要的就是觉意这个字啊，从现在白话的来讲很容易懂，就是坚定的心或者坚定的愿望。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修学如果是一般人讲的这个叫什么两天不移三天晒网的话呢，这个是不能成就的。我们修学的再多或者再殊胜，假使没有这个恒常的坚定的这样的话，那这个正如烧开水一样，不容易这个把水烧开来的。好，这个还有叫做怒面静定前的决意。那这个决意呢比较特别，但是并不是真正修行的过程。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修行过程中啊，我们需要的决意，这个决意配合我们修行的内涵。至于这个面静定，那已经是成就了，已经成就，这个只是说他要不要怒灭禁定啊。然后怒灭禁定之前，他要先想好什么样的状况啊，他要出这个灭禁定。这个是很特别啊，所以明问长老在这里把它说出来。具色论告诉我们，只有三果圣人以及四果阿罗汉能够怒灭禁定，原因很简单，这个必须烦恼破除到很多很多啊，这个程度才做得到。另外呢，还有禅定的条件，这个不是一般的禅定啊，这个初禅、二禅一直到四禅，这个都还不够，这个要有无色界的最高的禅定，就是非想非想非非想处的禅定，要有那么高的禅定。才能够来，因为灭尽定啊，灭尽定还要比非想还要更高啊，他要有这么高的禅定力，才能够入灭尽定的，这个很特别。那入灭尽定之前，他就是要想一想，比方说了这里讲他的东西啊，他的特别是在别的地方的东西不会坏掉。这个他有这个能力啊，这个灭尽定的这样的殊胜的功德啊，也能够有这个能力啊。那也有的地方讲，当然包括他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啊，各方面也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是刚好在《记受论》有读到这个地方，有讨论大迦摄尊者啊的这个情况。好，总之在这里的说法呢，就是要这样做啊。那这里有个说明，就是他的东西不会受到五敌的摧毁。这个五敌一般，比方说我们的财物啊，不是只有我们拥有它，大自然的水啊、火啊，都有可能破坏它。 那么世界上的国王、盗贼都有可能把它夺去。但是这里说呢，不会受到他们的这个破坏。但是我们讲到大家的尊者，那我们就在讲，就是说比方说他的肉体，这个肉体从物理来讲，这个还是会坏。但是面镜电影的力量或许非常强大，强大到使得他的肉体不会坏，这个也不是不可能。这个因为这种禅定呢，非常的超乎一般的。那这里讲说他身上的袈裟也不会坏，但是这种坏是五敌不会坏，水火不会坏。可是大自然的力量不只是只有水火啊，是这样，这个也值得进一步去探讨。那这个都是有禅定力才做得到。好，那我们看227页。那么这三种结义啊，这个是更主要的部分，而且也是一般人可以具备。然后这三种呢，最重要是第三种啊。这三种的名字，第一个叫预兆决议，第二个叫愿望决议，第三个叫任务决议。那这三种结义啊，特别是前面的这些都有故事，但是我在想现代的就跟前面那个真实波罗蜜，现代人也没有这种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预兆决议的故事呢，这个也是佛的过去生，当时是一个龙王啊，占婆龙王。这个龙王啊，其实他蛮常常来到人间的，来到人间呢就受八关斋戒，他会变成人，但是他睡觉的时候，那个龙的样子就出现了。那有时候会被人家抓去，或者有人知道了把他陷害。这故事我们就不详细讲，但是他去之前跟他的王后讲了，就是这个我们看的故事，就是那个水池会变黑。如果他被别人、被敌人捉去了，龙王的这个龙族啊，有一个最主要的敌人，还不是人，那个是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啊，专门吃这个龙族的，所以他们有这种天敌。总之呢，这个水颜色就会变，是这样。然后如果真正被敌人真正要是被金翅鸟抓去啊，它这个有的是变黑色的，有的是水会滚，另外是有水变成红色的，很特别。那这一种叫做预兆结义，就事先还没有发生，但是因为这种决议的力量，它真正发生的，它会有出现这一种征兆来表达。另外呢是佛陀在还是王子，他要出家的时候，悉达多太子出家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故事，就把头发剪下来，那这个丢到天空中，而且他就用这种决议这个我们一般不太知道，大概是南传的他们有这样的记载，就是那个如果他会开悟啊，这个头发留在空中不会掉下来，结果真的就留在空中是这样的。那么因此这些预兆啊，事先的表达它是可以成佛的。228页这个故事我们比较知道，这个是波这个出家后呢，他有个波，苦行之后他有个波，这个波是有一个女的供养他吃的那吃之后呢，一样把这个波放到河里头去，照理说这个波会顺着河流往下流走，当时他也是用这个发个愿这里讲了，如果他会成佛啊，愿这个波往这个上游地方飘的，结果他果然是这样子是这样的。 那总之这三种啊，都是预兆结义。那我们可以这样做，明问长老甚至说，现在当时他们这个南传佛教的国家还是有这样做，还想做这个是说到佛塔或者神庙前呢、啊，他们是用拿起那个石头。我因为没有到南传国家去住过，我也不知道，这个可以问一下啊。他说尤其在缅甸，大家很常用啊。那因此看起来了，这个或者我们世界上讲的这个心灵心诚则灵，也是可能的。这种预兆决议啊，不是非常的了不起。第二种叫做愿望决议啊，那这个也是未来啊，也是未来，或者有的时候是当下。那靠着这个愿望的力量，配合这个决议的力量啊，那么可是可以有很殊胜的事情。这个例子我就不用讲了，就有一个故事是猴王。猴王的故事啊，228下面到229啊，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当时啊都能够成就这个所要希求的事情。229还有一个故事，这个叫做钱本身，这个也是佛的过去生吧啊。这个时候的佛作为修行的菩萨啊，等等。那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是叫做摩登伽。那这个故事是人在人道的时候，那么他是摩登伽，是一个印度的阶级啊，比较低下的，叫做索陀罗啊。那他的名字叫摩登伽。那故事就是有碰到一个长者的女儿，这个长者女儿叫做见吉祥。那后来的故事就是他跑到了他们家去，是这样的。好，最后呢，倒数第二行啊，就是在律藏的大品的注解有提到佛开悟之后啊，这里的记载跟一般我们大圣的记载不太一样。他说在菩提树的四周啊，有七个地方各自怒定一个礼拜。总共有749天，这230页。那这个是波了，跟波有关系的。那之前那个波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有这个四天王啊来供养，而且说先供养的那个波他没有接受，后来的石头做的波他接受，然后四个波、啊、把它合成一个。这个时候并不是用特别的神通，他已经成佛了，但是并不是用特别的，是用决议的方式，然后这个波就变成一个，那这个叫做这个也是属于愿望决议，愿望决议这样看起来多半是现前当下有一些必要或有些特殊的这样子，不过这种愿望啊，愿望决议啊。和前面那一章就是叫做许愿真实语，明问长老特别提出了他们的差别啊。我简单讲，之前讲的许愿真实语啊，那个真实语要有力量，要有成果的话呢，有个必要条件，它要根据事实，根据所做的真正的事情。但是这个刚刚讲的愿望决议啊，那不必然啊，不必然，也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真实，只是希望达到什么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那另外还有预兆决议啊，也不一样。那么预兆决议跟愿望决议都只是一个就是它不必然有一个事实的根据。那么预兆决议啊的，它的事实也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事实要未来才出现，是这样的。所以主要的差别啊，那就是预兆决议跟愿望决议啊，都不是用已经 过去已经有的事实作为根据。但是这个刚好相反，这个是在许愿，对，就是许愿的真实语啊，它是一定要有的。啊，这差别就在这里。231页也有继续的说这个部分啊。这个也不难懂，我们看第三个叫任务决议。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部分。啊，那任务这两个字啊，是指的布施、持戒等等的这些善行。当某人决意实践这些善行的时候，他的决意啊，可以称为任务决意。那这个决意啊，还不能马上就成就为决意波罗蜜啊。那他的判准标准在哪里呀？因为决意的当下也跟愿望有点接近哦。那要这个他确实去实践才算成就了决意波罗蜜啊，所以这个决意波罗蜜的这个圆满呢，还不一定是当下，通常不是，通常就是要未来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解释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决意的内容啊，跟过去现在通常没有什么相关，哦，通常是指未来。那有的人虽然有决意，虽然很强烈，但是后来也放弃了，或者实践的圆满不够。如果是那样的，不能叫做决意波罗蜜。那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注意。那么换句话说呢，决意波罗蜜啊，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具备的，是这样的。那这里意思也就是要坚定不移啊，是这样的。好，那因此这里有个小小的结论吧。啊，就前面有一些故事，像刚刚讲的这些预兆决意啦，愿望决意，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决意波罗蜜啊，这个要配合。布施持戒，像十波罗蜜啊，其他的波罗蜜，配合这一些的善行的圆满，比方说精进啊、忍辱啊、智慧啊、出离啊、真实啊，还有前面的这个等等的这样子，乃至后面还有持波罗蜜跟这个平等舍的舍波罗蜜啊，是这样的。所以决意波罗蜜很明显的是用来贯彻我们的修行。当然修行的过程中这个是不容易的。修行的最初啊，我们一般来讲会有发心发愿。我们汉传佛教常常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大家应该也知道，这叫做什么呢？叫做勇猛心。勇猛心容易发起，可是你要长久啊，长久的心啊，难持，难以具备啊。但是如果能做得到，那就很殊胜。那么前面有提到那个布萨决议啊，袈裟跟波的决议，这个甚至都不包括在这个刚刚讲的三种决议。不包括在预兆决议，也不包括在愿望决议，也跟任务决议不相关，因为那个只是变成一个例行性的。232页下一页告诉我们，那个只是一个规定，去履行那个规定，履行那些规定啊，甚至并不算是真正的修行，不是真正的，因为不包括在任务决议，换句话说，跟任务决议所要去贯彻的，即便是持戒哦，那个都不算，因为它已经是一个规定，那你就照着这个规定去做，啊，是这样的，这样，这种规定呢，比方说那个钵跟袈裟，只要你是出家人，你就要遵守，但是这个。不客气讲，不是什么严格的、很了不起的， 修行啊。那有的事情就是你习惯了，习惯了你就会，还没有习惯觉得困难。比方说在这道场里面，你几点要起床，要做什么事情，那只是一个规定跟习惯。所以这个要认清楚啊，现在的人有的人以为那个是修行，其实不是的。从这个地方讲，不是什么真正的，是你严格的哦，严格的从内心呢、愿意要去勉励自己要做到，要做到，而不是只是一种例行的规定啊、这个要注意。当然例行的规定里面也有一些已经含有的你的发愿。比方说有人发愿，我每天要做什么功课，做什么样的精进用功，然后每天都持续的去做，那个是修行，那个是任务决议。但是如果是就是刚刚讲的意思，说是一种已经外加的一种规定。比方说我们要穿什么衣服啊，要这个已经，那个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做得到啊，是这样的。那232页呢，现在要结合这个菩萨的所作所为，要跟他结合在一起啊。这个跟真实波罗蜜啊，他也会提到菩萨来怎么运用跟怎么实践一样哦。这里讲说呢，菩萨与三种决议，在这三种决议当中啊，菩萨会如果会去做前面两种预兆决议跟愿望决议啊，并不是为了成就决议波罗蜜啊，它只是符合当时那个情况的需要。换句话说，这个不算是决议波罗蜜啊。如果是算是，那就好了。那我们就常常可以像那个龙王的故事啊，那个都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不算是决议波罗蜜啊，是这样的。虽然他成就了，出现那个之前的预兆啊。等等，那怎么样才叫做任务的圆满的这种决议波罗蜜呢？第三行说，反之，菩萨修任务决议啊，则是为了成就决议波罗蜜，以证悟阿罗汉道智和一切智智。这个是完全对，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那这里说的很好，这个就分两类。如果有人希望得这个阿罗汉啊，那这个决议波罗蜜也是可以。或者是有人要成佛，一切自治啊，这个就是成佛。一切自治，我有点惊讶，就一切自治这个词汇在南传的著作里面啊，这个经论里面也有出现。这个本来是大波罗经啊，这个大智论大圣的经论才会有的。一切自治是成佛才能具备的智。那这样看起来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有成佛的意思，这样的。那我们看到很多讲菩萨菩萨的过去生，但是真正讲成佛就是一切自治啊，这个词汇也不多的。但是这个很明显就表示是有的哦。这个看起来，光是这句话哦，看起来阿罗汉跟佛是不一样的。老南传佛教，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一些接触啊，一般他们也承认佛跟阿罗汉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啊。那当然有很多原因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认为，也有一些人认为佛跟阿罗汉没有什么两样啊，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是南传的看法。好，那关于下面讲的这个，其实前面就已经说到了，前面的篇幅里面有一些已经说到了哦，就是那个布施眼睛的，他是那个施毗王，那他就是愿意把眼睛来布施。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当时这个王做了很多布施啊，财务上的布施，后来他想要进一步，那个第四天王 变化成一个婆罗门来跟他索取这个眼睛。那两个眼睛都给他了。那后来这个是在前面那一章，就是真实婆罗蜜。后来他的眼睛恢复，记不记得？他的恢复的那个眼睛不是原先那个眼睛。那他那个恢复就是用真实语的方式。是这样的。然后另外有就是这个那个钱达盘达龙王那个地方，这个龙王比较特别吧，这个也是一样，在持戒的时候，这个也是应该是类似刚刚那个龙王哦，到人间来受戒，那他发四个愿，就是他身体的这些部分呢，有必要的话呢，有人要的话，他可以愿意布施。他然后这里一个明慧长老的解释哦，他这样的修行呢、啊，是用来提升他的戒恨啊、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布施，但是用来提升戒恨，那这个就是符合觉意波罗蜜啊、哦，在233页，就是说，第四行说这个龙王的这一种觉意啊。是和持戒有关，这个是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得到。那么在后来确实有这个身体的部分呢、啊，布施出去，但是呢没有，这个是很痛苦的，